不然王道还会生气。科技 email 大王兄在我们现场，大王兄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人不少啊，
是
有最新一期的科学人，
是
是吧，
是
而且封面故事独家专访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华生，他刚刚来过台湾，
对没有错，这篇专访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华生是谁了，
嗯，
那还有他跟他的搭档叫克里克，他们在1953年超过50年以前解开了DNA 双螺旋结构，
嗯，
那这个他们因此而得到了诺贝尔奖。那华生的故事相当多了，因为他这个事实上他从小就对于文学写作也有特别的向往的地方，
嗯，
所以他这个写的那本双螺旋是变成一本畅销书啊，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太惊讶的。
嗯哼，
那我觉得这篇专访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谈到了他跟他当年的搭档克里克对于选择某一个特定的科学领域进去长期努力他们在这方面啊有非常大的差异。那读过华生写的那个 DNA 双螺旋那本小书的人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华生跟克里克他们个性上的确有差异，他们不仅仅在年纪上有差异，他们个性上是有差异的，
嗯哼，
那这个后来华生得到诺贝尔奖以后是专注于写教科书，专注于做科学行政，那他所主管的冷泉港实验室变成了世界级的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医学的这个研究圣地哈，
是
那是华生的功劳。那他跟他搭档的克里克那后来转变了研究的领域，去研究神经科学，
嗯，
那克里克还写过好几本科普书专门来宣传就是现代的神经科学可以打开我们脑子的奥秘，那所以克里克的晚年都在研究跟神经科学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包括意识啦，包括这个认知神经生理学啦，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可以读这篇专访，那就是华生哈他提到了，就是任何科学研究或是科学政策，就是你对于个人而言，
嗯，
你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你要选择哪一个研究的题材，那你对于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研究团单位而言，你要制定什么样子的这个研究的政策，
是
那华生提供了他的看法。那简单来讲就是他建议我们在设定政策的时候要选择可以评估这个未来进展的这个领域或是问题，因为你假如选择了一个研究领域或一个研究的问题是无法评估可能的未来进展的话，那事实上你也到了后来事实上你不大容易估计你真实的进展到底是多少，你不大容易估计，就是说你投进去的不管是有形的资源还是无形的资源跟你的收获之间所成的比例哈，是不是合理，
是
那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华生他举了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1990年代那美国的总统老布希
啊，
老布希总统他宣布1990年代是大脑的十年，
嗯，来研究大脑，
对对对，
开发大脑的秘密，
对，那这个在广告词上是说这个大脑是人类科学研究的最后的边疆地带，那我们要是能够开拓这个边疆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类意识的奥秘，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智力等等之类的各式各样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跟脑子有关系的题目。那可是华生说他当时就认为像大脑的十年这一类的科学政策只是一个科学界的公关行为而已，它并没有具体的科学的内容，那事实上在当时也没有设定具体的这个要达到的目标，因此事实上你在事后也不容易评估你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了，那当然你从这个 你从这个评论你就可以知道，是华生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根本没有进展。
嗯，
那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我完全同意他这个判断，就是说你假如是在公元2000年说这个话，你大家也许还会说啊，还太早，这个从1990年才开始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在这个公元2000年还不足以全面的评估它真正的后果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了，也就是说这一个政策执行之后又经过了十年。
嗯，
那我们当然可以比较合理的明智的来评估1990年的大脑的十年最后到底产生了什么伟大的成果。
嗯，
结论是零。
是
那这个
简单的讲，就是它在第一步上就是一个不可评估的、不可被捉摸的一个空话，是吧？
不错，一点不错。所以这篇专访是非常值得有兴趣的朋友。
这个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应该好好的引以为戒啊，就是说不能评估的这个政策，不管是在科学研究、什么学术，甚至在一般的政策上面，你恐。铲创，我又想了，铲创那个草案，那就是一个不能评估的，他从来不知道。
我们回到科学。
好，
这一期4月号的
科学
人，除了这一篇华生的专访之外啊，
嗯，
另外还有一篇非常好看的文章，
是
那就是谈矿物进化论。
好，
平常讲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嗯，
我真的没有预期我会读到什么东西，因为我最讨厌看到什么某某进化论、汽车进化论、乐器进化论，那等等之类的。我学的我是这个学的是生物演化论，那这个生物演化论其实是有具体的科学的内容，那这个所有比附生物演化论的种种进化论或演化论，那大体而言都是没有具体的科学内容的。
嗯，
那这大家只是用一些就是把能进化或者是演化当成一个时髦的名词来使用啊，来吸引一般群众的注意。
嗯，
那这一篇矿物演化论，坦白说我刚开始我印象不是太好。
好，
可是我读了以后啊，还没有读完第一页，
嗯，
我就发现我自己是错了。
嗯，
而且我立刻就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嗯，
那这篇矿物演化论几个重点，我可以很快的先报道一下。简单的讲就是说，在46亿年前我们太阳系形成，可是在刚形成的太阳系只有12种矿物。那什么叫做矿物？矿物就是能够结晶的化合物，而不是混杂在一起的东西。
是。
那46亿年前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只有12种矿物，但是现在地球上的矿物超过4000种，所以这4000种的矿物是怎么出现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是。
那这个根据这篇文章的报道，那就是在整个地质年代的过程中间，也就是在地球漫长的46亿年的历史中，逐渐出现了许多新的矿物，而这一些新的矿物甚至在其他的太阳系这个行星里面都不可能出现的。
嗯
,OK, 只有地球上有。那地球上的矿物种类有一半以上它的形成都跟生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地球表面上的生物至少在20年前就大规模的改变了地球表面的地质组成。
你说20年前？
不是21年前。
哦 ,21 年前
、就大规模的改变了地表的地质组成。所以这都是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过的事情。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记得我当年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学到的传统的矿物学齁，大体而言就是分类描述。这个并没有谈这些矿物是怎么生成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把这些矿物形成的历史，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所以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过这些问题。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只有这么少量的矿物。所以这篇文章这样写，其实是非常的新鲜的，而且它的具体的内容，就它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地球上面的矿物是怎么样逐渐增加的，可是 你读这篇文章，你等于复习了宇宙学。
是。
那也就是譬如说这个也曾经有一段时间，那就是非常非常久以前，就是宇宙刚形成的时候，那宇宙中是没有任何的矿物的。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大霹雳。
嗯。
那大霹雳的第一个后果就产生高热，在高热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矿物的。
嗯。
这是一个事实。
是。
所以你这篇文章再说一遍，就是表面上它是谈地球上面的矿物的形成过程，地球矿物的形成史。
嗯。
可是它所涉及的知识是从宇宙刚开始形成那一刻来谈。
嗯，
那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简单来讲就是说，通常跟生命无关的科学陈述，
嗯，
我读起来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偏见，
嗯，
那我都会觉得比较枯燥。可是这一篇矿，这一篇这个矿物演化论，
最后我要问你，它的题目翻成矿物演化论，你觉得合适吗？
不是这样子，
还是可以用。
不，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说生物演化是一个有非常特定内容的，一个事实以及理论。
是。
那可是假如我们把生物演化的演化两个字，把它一般化，就是说，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教，就是说什么叫做演化？演化就是变化。
嗯，
你要是紧抓住这一个定义的话，那你说矿物演化论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就是说那矿物演化论就是矿物是怎么样在时间的过程中间逐步的变化，或是增多或是减少，那这个是我愿意接受的。那就可是我反对的是你就好说就像生物演化，所以什么某一个特定的过程的演化也是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其他的变化过程都比拟于生物演化，那这是我反对的。
是。好，除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专题加上一篇文章之外，我想这一期还有一些很好看。我刚看还有一个关于地球的事，这个很好看，这篇。但是今天貌似地球的卫星了，我就是讲泰坦，
是
也很好看，
是
这个说不定这个。
那是事实上还有一篇就是省油，这省油车的新发展，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注意，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未必要知道原理，可是我们要知道有哪一些省油的机制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在买省油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了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稍后片刻，这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报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是隐形的近地小行星。
对了，今年1月13号，也就是整整三个月以前，一颗小行星与地球擦身而过，我要特别强调擦身这两个字。因为它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不过才13万公里，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三分之一。
是。
那所以令很多人惊恐。更让人惊恐的是直到这一颗小行星与地球邂逅的前三天才被一具地面望远镜发现。好在这颗小行星非常的小，它就算真的直接撞上地球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这颗小行星直径只有10公尺。
是。
就算冲入地球大气层，大概还没有落地就烧爆了，不会伤及地面的生物。那一刚开始由于没有把这颗小行星的轨道算得精确，所以有人以为它是2005年11月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太空船的火箭残骸。那现在这颗小行星编号是2010，就是指今年了，那是 AL30。 那按照美国太空总署的分类啊，这属于阿波罗级的近地小行星。那这一级的近就是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啊。那这一级的近地小行星呢有两个特征。那第一就是绕日轨道的形状与地球非常的相似，那接近正圆形。那第二就是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也就是它 跟地它的轨道平面啊，跟地球轨道平面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嗯、
那这一颗小行星不仅轨道形状与地球相似，那周期也几乎一样。
哦，
那它
一年也是366天
，366天。不过这一次这颗小行星与地球交汇，轨道受地球重力场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嗯，
所以它的周期拉长了3个多星期，成为390天。
是，
那2010AL30 这一颗小行星这么晚才被人发现，原因之一是它实在太小了，那个直径只有10公尺嘛，
嗯，
那所以它亮度只有14星等。
嗯、
那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地面上看冥王星，
嗯，
所以是
看不到的，
很那几乎是看、嗯、不是肉眼是看不到的，
嗯，
那有一些科学家认为，那这一颗小行星呢，等于就是提醒我们，地球附近仍然有不少的小行星，我们还没有侦察到，
嗯，
太昏暗的小行星，或者是轨道平面与地球轨道平面的夹角太大的小行星，
嗯嗯。
都不容易侦查。去年12月14号美国发射的一颗卫星，它的英文缩写就是 WISE、WISE。那自从今年1月中运作以来，已发现了10多个近地小行星，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是。
那它们大部分只反射非常少的阳光，
嗯哼，
那其中一个黑得像是刚浇上马路的柏油，
哦，
所以阳光照射在上面只有5%会反射出来、嗯、所以非常非常的暗，那因此呢可见光的望远镜是不容易侦测到的，那但是它们吸收了大量的阳光，
嗯哼，
那可以会释放出大量的红外线辐射，
嗯哼，
那所以在红外线探测仪上无所遁形，所以美国所发射的这一颗卫星呢 ，WISE、嗯、W I S E
广角红外线，
它是用红外线来侦测、嗯、这个其他小行星的，
是，
所以它能够侦测得到这一类的小行星。那这个专家预计哈、啊，这一颗红外线的侦察卫星呢，会发现数以百计的隐形小行星，但是有一些天文学家估计啊，质量大到足以在撞击地球后产生灾害的隐形小行星可能数以万计。
哦，
那至于那一些隐形小行星的来历，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行星科学系主任宾瑟认为，那他们可能是彗星的遗穗，那因为彗星的轨道平面通常与太阳系诸行星的轨道平面有非常大的夹角，而且美国1999年发射的太空探测器叫做星尘，就是 Stardust， 那2004年1月2号飞掠彗星飞掠一颗卫星的表面，最近的距离那颗卫星只有300公里，那他们就发现彗星的表面其实是深色的
啊，
那这个样子的彗星呢不止
一颗，
对对，那今年三月初
容易发现，
那、
啊、
对、
嗯、
那三月初也就是上个月初啊，那一个国际科学团队再度肯定恐龙是一颗直径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而灭绝的，
嗯哼，
所以对于担心隐形小行星的人，那这一个消息啊不啻是雪上加霜，
嗯，你这样讲啊，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生怕把小行星给逗了来，真恐怖。哎，好，我们喝点酒啊，喝红酒抗老化。
啊，对，这个消息啊，是所有对于生物科技有信心的人都应该注意的。
嗯，
那我们老早就听说过喝红酒抗老化，而且我们事实上过去几年也曾经报道过喝红酒抗老化的科学根据。
嗯哼。
那这个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去乙烯酶，
是的，
那这一种蛋白质呢各种生物都有，那这种蛋白质呢与基因转录的活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嗯哼哼，
那所以这种蛋白质涉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第一个机制就是老化，第二个机制就是细胞凋亡，
那不就一样吗？不一样， 老化跟细胞凋亡，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细胞，即使是在我们这个正常健康或者是全盛的人是黄金岁月里边、嗯、都要按时、
哦、要淘汰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去乙烯酶涉及老化与细胞凋亡，
是。
那这个维生素 B3 在体内会代谢为这个烟烯酸、
烟烯胺、
烟烯胺、嗯、那这一种这个化学物质能够抑制去乙烯酶。
嗯，
那最近科学家相信哈、啊，那减少摄取热量能够延长动物的寿命，
嗯、
就是因为这个身体里面的去乙烯酶，
嗯，
因为摄取的热量减少了而活化了。
是。
那2003年。这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哈佛大学教授辛克莱，他们发表研究报告。
嗯、
那他们指出啊，白藜芦醇之类的分子是去乙烯酶的活化剂，
是
能够活化人体的去乙烯酶。
这个我记得我们也报道过。
对
对，
那利用这个生物做实验，就是利用这个酵母菌，
是
那。它可以延长酵母菌的寿命。
嗯哼，
为什么要说谈的白藜芦醇呢？由于红酒含有白藜芦醇，
嗯，
所以媒体就争相报道说红酒可以延年益寿的消息。
嗯、
OK， 那于是呢，这个创投家啊，就找上了哈佛大学教授辛克莱，成立了一家生技制药公司。专门研发能够抗衰老的去乙烯酶活化剂。
嗯
，OK， 包括
找到青春之泉了、嗯。
对，包括白藜芦醇。
嗯嗯，
就是白藜芦醇是一种去乙烯酶的活化剂。
是。
那2007年这一家公司报道，他们开发出来的去乙烯酶活化剂，
嗯，
能够降低糖尿小鼠的血糖。那金融风暴之前。也就是2008年的4月、
嗯、
国际大药厂葛兰素史克
是
以 7.2 亿美金并购了这家公司、
啊、
也就是合新台币237亿并购了这家公司
是
OK， 可是去年10月、
嗯、
美国生技制药的龙头就是安进、
嗯、
公布了一个实验结果、
啊、
指出白藜芦醇不会活化人类的去乙烯酶、
啊、这是怎么回事？来，你不要急，我们稍后片个金蛋路况金蛋气象，搞了半天药厂那么不可靠啊。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今天受到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气温下降，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天气转凉，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
我爱的是酒吧。
科技一秒单元，道行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哈佛教授辛克莱，他有一个研究，做了一个实验成果。后来，药厂把他给一个国际大药厂把用7.2亿的美元并购了。是由这个以这个辛克莱为核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嘛，等于是一个公司了，是吧？
是是是是。
准备推出能够延年益寿的，这个叫
药物
药物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药物涉及到的就是去乙烯酶。那我这个科学家相信去乙烯酶涉及老化与细胞凋亡，那这个所以任何能够活化我们体内。的去乙烯酶的化合物、啊、
嗯，
都被寄以厚望，
是
包括白藜芦醇、
嗯、
那红酒里面由于白藜芦醇含量稍微高一点，
嗯，
所以一直在大众媒体上被认为是这个延年益寿的秘方，
是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两个不同的药厂，而且这些都是有名有头有脸的大药厂、
嗯、
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分别发表实验报告，他们指出类似白藜芦醇的这一类被认为可以活化体内的去乙烯酶的这些药物、
嗯、
那在进一步动物实验以后发现事实上 并没有预期的功能。
嗯，
所以这个消息，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出很好研究成果的人，他未必就适合从事商业性的研发活动，
或者说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为跟这个真正应用的药品啊，临床可以应用的药品还差很大的距离。
这本来就是，其实这应该是尝试，这应该是尝试。
对，另外一个实验结果好像更糟，对不对？
对，那另外一个实验结果就是辉瑞大药厂所做的实验，他们在今年一月发表实验结果，那他们的结果的确是更糟的。那这个根据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就是白藜芦醇以及这个哈佛教授所开发的三种不同的去乙烯酶的活化剂，都不能改善肥胖小鼠的健康。
哦，
而这个哈佛教授的公司最看好的一个去乙烯酶活化剂呢，在喂食的剂量提高以后，使得实验组的八只小鼠死了三只。对对对，
这个红酒喝多了还不行啊！千万不要以为，哎，我记得读者文摘都还有做了一个专题，什么红的番茄、红的红椒、红酒，所有红的都该大量的吃。
那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讲一下哈，就是即使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对人体有益。
是，
即使这是真的
啊，
那你想要利用喝红酒的方式摄取足够的白藜芦醇哈，这也是一个幻想，这是一个极端不切实际的这个想象。所以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好，接下来流感疫苗有效吗？哎，这个话题似乎已经冷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哎，我们再来谈一谈。
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应该是所谓的最近啊，我是指过去十年，实证医学。那实证医学是最近这些年来的医学的趋势，它的大意就是说，临床处方啊要讲求证据，不能想当然耳。那最近有个研究团队，他就针对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效力做了研究，他们的结论在今年2月在英国发表。那这个研究团队呢，分析了75份他们认为合格的实验报告
啊，
发现流感疫苗与预防效果其实并不怎么样。
嗯，
要是感染的流感病毒与制造疫苗所使用的病毒不同，那疫苗就没有多大效率。
是的，
那当然这我们都老就已经知道了。那最能受益的人身体对疫苗的反应不足。譬如说我们知道流感这个杀伤力最高的是对于老年人。
对。
那可是老年人由于老化的缘故，他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对于疫苗的反应不足。所以反而
是
就是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取得透过疫苗而取得更高的保护
力。是。
对。那研究人员还参考了其他的研究，例如因为流感肺炎而住院的人数。他们发现哈，就是说，不管在流感流行季节的流感疫苗注射率有多高，都不影响医院在实际的日常门诊中所收的因为流感或者是肺炎的住院人数。
是，
就按照预期，假如我们就是说大规模的注射流感疫苗以后哈，那在流感好发季节，那这一些人到医院里面去报到的人数会减少才对，结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这种证据。
是，
所以这个研究团队建议哈，为了预防流感啊，勤洗手之类的个人卫生习惯，事实上与注射疫苗啊同样重要，
是
也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
嗯哼，
那这个研究提醒我们啊，针对流感的公卫政策不见得是基于坚实的证据。
嗯，
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基本资料并非来自经过验证的管道。
是，
例如每一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流感，政府官员据以做决策的数据以及媒体广为报道的数字，根据这个研究团队的研究哈，他们发现都有夸大之嫌。那研究领导这个研究的是杰弗逊医师，那他在罗马执业， 可是在英国伦敦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受过流行病学的训练、
嗯、
那对于流感疫苗的研究文献非常的熟悉，
是，
但是杰弗森经常发表非常坦率的评论，是学界不受欢迎的大嘴巴、
啊、
那他也参与了另外一个相关研究，对照顾老年人的医护人员施打流感疫苗是否有效。
嗯，结果
那杰弗森分析已发表的实验报告，发现那些实验的设计与执行都不符合理想、嗯、因此他的结论是效果不明。看来啊，杰弗森这个人呢，他的人缘是好不了的。
但是倒过来看的就是这个流感疫苗也效果也不怎么样。不是啊，那药厂的跟政府的合谋。
Lexus Green Power， 你听到了吗？地球在发出怒吼，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因污浊饮水及恶劣的环境而死亡，极端气候开始反扑，目睹地球暴怒的面貌，锁定 Discovery 频道，周四晚间9